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公司呢，是一家巴士制造的公司。
Gemilang，
对，Gemilang，哎，这个名字真的是很马来西亚色彩，对吧 ？Gemilang， 但是呢，
他老板是一个华人企业的感觉啊，但是他取的这个名字用马来文
对
来取。所以真的很在地的感觉。
他算得上是马来西亚公司吗？不是吧，他的上市也是在香港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啊？不是，
这个就是立足大马面向国际的大马公司。他的这个厂是在柔佛州嘛，但是主要业务就是在东南亚，那么但是却在香港上市，然后要进军中国跟欧美市场啊，你看一下这个整个版图有多么的大，我说这个才是能够真正符合 Gemilang 这个字眼定义的这样的一家公司。
就人力 low cost 的就让柔佛来做业务，让新加坡卖贵贵给别人，是吧？
但 我觉得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啦，就是他把工厂设在这边，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技术是留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他 我也是蛮期待的，就是有一天他的这个产品，他这个电动巴士可以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路上，或是 被我们看到也好，或是被我们承搭也好。
是，
但其实有耶，他有跟 Rapid KL 合作的，我们不会看到 Gemilang 这个字眼，因为他其实跟汽车制造有点差别，因为你说汽车工业汽车制造商他自家的科技自家的制造厂自家的品牌嘛，但巴士制造显然它是主要还是把那个为这个所谓的底盘车商啊制造这个巴士，
跟传统的那些可像 Proton 啊 Honda 那个就很不一样，对不对？
对，所以有这个差别。虽然它已经存在了超过30年，最近就是因为这个电动巴士，
对，
大家觉得它会不会是大马版的 Tesla， 然后大家才热起来啊，它其实已经存在30多年了。
对，不过讲到这个电动啊，它的电动到底是多么电动？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就近期有这个业务的发展嘛，当然也是因应这个绿色能源的整个主流的趋势，但实际上他的电动可以多 fancy 呢，是真的是可以像特斯拉这样吗？就是甚至发展到完全是电能充电，甚至是无人驾驶。
其实你看新加坡的整个公共交通的规划就是朝着未来无人驾驶的目标前进嘛，而且很有趣的就是它的产品广泛的在新加坡使用，所以被新加坡认可的这种产品呢，其实它就是可以很快的面向欧美的市场。
是，当你能够拿到新加坡这种比较严厉的相关跟这种巴士制造或者马路安全相关的条规你要能够通过，你可以想想它的这个所有这种符合 compliance 就是它的这个品质的保证。
就希望说这家公司它在这些发达先进的国家混好混熟了之后呢，以后我们马来西亚东门也变成了发达国家的时候
那个像什么吗？就是我们的马来西亚歌手去到发达国家红回来马来西亚。你好，我是黄景荣，欢迎收听 UBFM 财经所制作的全新 podcast 财经拷问。大马工业发展也有几十年了吧，我们却还常有这样的质疑，就是我国工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到底有多强，我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到底有多深，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吗？不说也许你还不知道，在2019年被归类为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其实就占了总制造业出口的一半，而我国也还是全球第11大高科技产品出口国。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当中有近乎70%的出口是由本地企业所包办的，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本土工业设计和制造力绝对有逐鹿天下的本领，而 Gemilang International 彭顺国际就是其中一家佼佼者。在1989年创立的 Gemilang， 它是一家巴士车身制造和装配商，生产基地在马来西亚，然后在香港上市，业绩遍布亚太区。那么它多年前纯粹为了制造更轻盈和坚固的巴士车身而引进的铝合金制造，更是让公司现在在制造全电动巴士上占有了技术优势，成为亚洲巴士和巴士车身制造的领头羊。这一期的节目我们欢迎彭顺国际Gemilang International 董事长兼总裁彭中庸先生。彭总您好。
你好。
哎，彭总， 我想先请您带我们理解一下这整个巴士的工业，就从设计啊、配件制造销售到维修，因为我们一般可能对汽车工业造汽车可能会理解多一点，但是这个生产巴士跟一般的这个汽车工业其实是一样的吗？
总的来说，大巴的工业和一般汽车的工业生产是有类似一点点的相似，但是不完全，因为大巴的伸缩性，大巴很简化，汽车的工业呢会看到有自动化生产线，但大巴的工业基地呢看不到有自动化的生产线，在世界各地都一样，因为量级不一样，一般听到汽车的销售额，一个款式都可以销售到几万台、几十万台，来啊。巴士如果一个款式我们可以能够卖到1000台就很不得了了，就是很厉害。因此呢，生产线模式、知识、技巧都不一样。作为巴士车身的研发制造商，肯定让有高水准的工程师、生产团队开发产品的时候，伸缩性很强。那销售的部分也和汽车不一样。汽车通常的汽车产品先把产品研发出了来了之后才销售做展销，所以大巴公交都不通过竞，都是通过竞标而取得订单的，还要根据各个不同的国家安全的要求来做设计，还有客制化，所有的外形到零部件都是制定化的。高伸缩性的产品开发的能力成功帮助耿明亮的成长。关于零部件，确实和汽车类似，有会带动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本地的一些胶水啊、油漆啊、玻璃或者是螺栓，等等。但是我们也有好几百个供应商。
所以变成像刚才你提到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说汽车你可能就是大型的这个造车厂，就是它会过万，就是可能是过十万的那种这样子的一个量，但是刚才你提到说就巴士就没有嘛，那大巴士可能它每一次接单的这个定量它大概就是会是在什么水平的
哦，它甚至有第一辆有 一台
就那么一台
到十台到100台都有。那么
所以它是，所以它变成很多都是所谓的custom made 嘛，对吗？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不同，我们是出口为主，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要求，就是好像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要求也不一样，或者其他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更加不一样，他们是国际水平，所以我们必须要达到国际的标准，符合他们本地化的安全。
对，在刚才你提到说，因为汽车我们知道它就是先研发设计，然后制造推出市场，然后就销售嘛。但是巴士它不是，它不是那种通过就是公开式的，它通过要竞标的，对不对？那么你竞标一般上都是Gemilang本身去竞标吗？还是通过你们所谓的这个底盘车商的这个跟他们的这个合作然后去竞标？
我们两方面都有，偶尔有时候的竞标我们是带底盘商一起去，不过现在这个时候呢都是我们跟底盘商合作一起去竞标，然后都得到订单。因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加强我们各方面的那个技术，各方面的技术还有那个可以达到本地的要求。总的来说，底盘商他们在欧洲已经是上百年的历史，我们在马来西亚才有20-30年的历史，
是，
所以
不得了啊！我们才独立不60年，你都已经创立了超过30年了，知道吗？
还好，
所以我想，因为我们可能先，因为刚才我们就用到这个字眼底盘商，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其实不太理解。这个底盘商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知道说给米浪其实是巴士车身的设计跟制造嘛，那么这个底盘商的意思是什么？
底盘商就是他们研发在欧洲一直以来在日本欧洲都有，他们是生产底盘，生产底盘就是他的机械，他的包括就是说他的发动机跟这个整个底盘，就是说他的大梁轮胎之类。我们研发车身就是配合本地化的一些材料或者是安全设施标准，来把我们的整个车身放在底盘的上边，然后那个承载量或者是安全标准都以 本地政府的要求来设计的，啊，底盘商他们已经有100年的历史，那么在欧洲，他们底盘商也有车身，但是在欧洲的车身他们都是，左舵，我们马来西亚是右舵，所以我们的伸缩，他们要做从右要做到，从左要做右，他们会耗资很大很大的财力。还是一些才能够把他们的产品带过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本地的车身厂来配合他们的底盘，然后在这比如说这个 right hand drive 的国家来启用。
那你提到这个就是左边或者右边驾驶盘，我就很好奇一点，然后也发现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知道说 Gemilang 的主要业务都在新加坡，然后马来西亚、澳洲，然后最近就是有这个 UAE 马联酋，甚至在香港，当然因为你们的就在香港上市。然后我们知道又知道说其实欧洲恰好就是公交网最发达的其中一个 Continental， 对吧，然后他用巴士也是最频密，但是欧洲就不是 Gemilang 的一个主要市场。他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左跟右驾驶盘的这个区别，然后他可能在整个的制造就变得困难，还是说其实你们有另外的一种盘算？
我们其实欧洲一直以来都不是我们公司主要目标的市场。我们因为售后服务的各自业务模式跟我们，还有他们欧洲的那些客户，他们也会有保护本地的一种本地的供应商。其实我们是很伸缩性的，我们也能够做右舵左舵配合他们欧洲的，我们的产品绝对也没有问题，可以拿到那边去，但是售后服务这方面呢，我们就很难达标，达到他们的要求。所以这方面我们先暂时还没有计划到这个欧洲去。
所以你就谈到你的这个，刚你提到说Gemilang就有这一种生产的伸缩性，所以就让我好奇说，在做这个巴士车身，它其实是一个所谓高科技的一门工业吗？它还是就是像我们大家一般以为就是啊，不过就是个车身，有什么重要呢？最重要还是那个底盘嘛，就是那个引擎驾驶盘啊，那个对吗？就是它，或者说其实巴士车身本身，它其实是不仅是在工艺上就非常讲究，然后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博士，你问得很好，这个。的确确，很多人在市场上，这一般的人他们都不晓得什么叫巴士车身，或者是有什么高科技 的那个内涵在里面。其实我们在二十年前，我们的公司已经三十多年了，20年前我们就一直往外取经，在国外取经，从马来西亚到了最近的是新加坡，也很多国外的那些供应商，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渠道，我们就拿到了很多这些资源，把这个资源回来。你不光是一个巴士车身一个壳，但是里面我刚才说很多内涵在里面，它包括安全设施、耐用、轻量化、环保，还有翻车作用。我们给一些国外，比如说澳大利亚，他们要正式把一个车身做好了之后，满承载的把那一部车要拿去翻之后，里面的受伤没有那个受伤力。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给国外受训回来的，受训练也我们在模拟，在电脑的模拟，我们都能够做这些模拟，电脑的模拟翻车或者是它的耐用疲劳测试都有，所以我们具备了这些工程，我们才能够销售到这些国家。刚才我说过15个国家，我们去的国家都是以高端为主的。
所以它因为你单单想它是一个15个国家，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本身的公交安全跟这种它的这个测量的这个规格嘛，所以你必须要符合你的这个水准，要达到这15个国家不同的这个要求，本身它其实就是一种对这个工业生产能力的一种测试。因为我甚至在想说，哪怕就不谈这种这样复杂的，就纯粹想我以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在就看到的那种城市巴士，就是它是一块铁， 看起来又笨重，然后又很多就是到处都是生锈的地方，然后很多摩擦声，一直来到今天看到是什么，就是那个巴士它可能就像那种 Transformer 的那种这样的造型，大量但是看起来又很轻盈， 它其中的这个差别其实在哪里？
现在我们甘美浪，刚才我说冠美浪已经在国外取经，所以我们在欧洲，就是说瑞士那边，我们有拿到一个很全世界最好的科技和一些原材料，就是铝合金还有一个铝合板。铝合板是一种复合板啊，那么它的轻量化、它的硬度，这些材料都是飞机上所用，有用到的。所以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设计，那是肯定。好像一些国家他们有在下，在冬天的时候有下雪。下雪的时候要撒盐，那么我们的铝合金它是不锈啊，铝杠它不锈，在十年后它的那个车身的那个耐力，那个那种强势还是在的，还是保护到乘客。这个钢铁呢，它十年后它已经生锈了之后，我们看不到它的车身生锈，那么十年后里面那个车身就好像被一些腐化了之后，它的那个强度就不存在了，所以这边有一点很危险。
是是，彭总，因为我就想说，你的这一门技术，它其实如果我要彭总您来评价一下，它如何，就是就这一点技术而言，革命浪放在国际的这个市场上，你们的这个竞争能力有多强？是在能够说它是一个就技术上领先的一个巴士车身制造商吗？
可以这么说。刚才我说瑞士的生产这些研发这些科技，车身的科技，它只是那个车身的固定，而且没有焊接。全世界现在只有两三家用我们这样的像类似的材料，但是我们的好处是说，我们从欧洲拿到它的技术到亚洲生产，变成亚洲的价格。那么我们工程师是说达标，能够计算所有他们的要求，也可以说包括底盘商他们也很认可我们的这个设计，因为轻量化，我们比一般的那个钢材车身呢，轻量到，比如说一般的车身，一样同样的一部车可以到一吨，或者是到800公斤的那个轻量化，所以虽然价格是比钢材高了一点点，但是这个可以符合到，怎么说，可以符合到他们的要求，
因为你
那个是最重要，
因为你就提到。这个米浪的巴士车身是什么？欧洲品质啊，这个亚洲价格嘛，我觉得这个永远对外国的这个车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吸引力的。但是有没有可能让它往前再推一步，就欧洲品质啊，比如说印度价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格米浪生产线都主要在柔佛州嘛。那刚才也提到说，如佛州作为一个生产，作为一个基地，然后你要比如说服务海外的，包括在阿联酋，甚至要去到更远一点，就变得有点困难。这个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革命浪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要在海外设厂，比如说中国也好，或者是印度也好，为什么要这么子做呢？我马上可以想象到的，就最起码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你想一下，我们这一次因为疫情，你必须停产，那么它是一个，因为当你的整个生产基地只在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因为这个抗议，然后它就导致生产停产的话，那么它就会影响整个生产链嘛。所以你把这个车厂这个生产线移到国外，比如说像印度啊，这个就有一个好处，你的生产线多元化。然后第二个就是印度就是在欧洲东就是亚洲这一个中间点嘛，所以它变成在地理位置上可能就更符合说你要走向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版图，然后更不用提说在欧洲你的这个聘请劳工的这个价格要更便宜。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打算？
我们曾经也探讨过，但多年以后，我们的生产技术和伸缩性的散件给我们很大的发展便利，不必在国外设厂，也能在当地以本地化的一个价格优势来开发市场。打个比方，我们的散件就是 CKD， 我们可以把整部巴士车的 CKD 运到海外再装配。那么通过这个散件的优势，我们也已经陆续的发展新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成功了一个散件 我们最常见到乌兹别克、台湾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已经正在生产了我们这些车身的这个 CKD 的材料。
彭总，你这个散件的，你这个散件的概念是不是有点像我们 IKEA 的家私一样，就是它是零件是分拆，然后你能够带过来的时候就自己在组装，那个概念吗？
是，而且它是非常的方便，这个有非常的方便，就有带我们的工程师，他们有一个整个的工程的那个设计图，还有通过这个，只要你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你看的这个图纸，拿了我们的材料，你就可以很顺畅的去装配。所以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这些工程的技术在手。所以我们曾经探讨过，也在多个国家，比如说印度啊这些，我们都有探讨过去开展，但是我们始终还是一个小，在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小。
所以我
还不至于现在马上要过去，
对对，但最起码你过不了去，但是你就想到了这个散装的这个方式，我觉得这个东西你 imagine 就是整个大巴可以用散装的方式运出国，然后在那边组装，这个是多么妙的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把焦点放回来另外一个市场，就是我们知道说你在19年就通过全资子公司顺旅上海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就连同上海北斗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嘛，成立一个 JV， 然后就是主要当然是要进军中国市场。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说，就19年然后大概一两年过去了，这整个在中国的市场的开发进展的如何了？
和北斗新能源在中国了，主要原因就是北斗的母公司它是国央企，资源丰富，很丰富的。北斗主要的业务是海陆空、公交、交通公交，或者提供卫星导航系统。对，中国国内的大巴制造商、营运商都跟他们有，都是他们的客户。就我们公司准备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或他们来引导我们进入中国的公交大巴市场。2019年到现在，由于疫情的缘故，的发展计划已经被拖延了。
所以本来原来进军中国的这个市场的方式，就是通过JV， 就是中国既有的那一家公司作为一个好像一个保护伞，然后通过他们去累积和中国底盘商合作的这个经验，对吧？那是原来的这个计划吗？
是的，因为这个材料还有是我们这些工艺把它带到中国去，还有我们曾经也在中国在装配了之后然后再运到国外去，所以刚才你说的印度价格，但是这个方面现在中国也 不是印度了，不是这么便宜的价格，
对
对对，所以还是可能性很高的，这方面的发展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
好，当然发展的版图可以就是多样化，那么不仅除了市场的开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类别的巴士的开发，当然就包括这个电动巴士。当然我知道说Gemilang 就是最近在马来西亚火红起来，你知道吗？就干了30年，但是大家一直本来都没怎么听到就是Gemilang 这家公司，但是突然就是因为这个电动巴士，然后一下子就出现在大家的这个眼帘。所以能够和我们提一下Gemilang 对于电动巴士的这个投入到底有多大，又或者说电动巴士对于Gemilang其实到底有多重要？
哦，非常重要，因为电动巴士的，比如说去年的营收，我们的车身已经，我们制造，就是说我们的车身放在电动大巴里面，去年已经有达到30%，今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已经达到最少50%以上。因为电动大巴除了中国以外，现在周边的国家刚刚启发电动的大巴。电动底盘，我们说底盘商，他们很需要我们这个轻量化车身系统来配合他们的这个底盘，那么他们的这个电动的载量时间会延长，还有各方面都
就是
都有，
就是那个巴士的重量对于那个电池本身的保护重要，对吧？
巴士车的重量 它越重，它要需要更多的电池就越重。
是，是
啊，所以它要轻量越轻的时候，它的电池就越减少，减少的时候，它们就是成本就更低，那么它的载量就会更好。
所以当时你把这个铝合金引进来做了这个铝制的这个巴士车身，当时没有想到电动车它原来那么需要这个轻型车巴士车身，所以现在就恰好给你们这个优势了。
对的，对的，是的，你说的对。啊，博士说的非常对。当时我们引回来的时候也是，只不过是这安全设施，安全啊，轻量化，能够省油、减碳。啊 ，Euro 是不是？那个时候有 Euro 2、Euro 5、Euro 6的时候，全世界讲减碳的时候，那么现在又符合了跟这个电池，还要更轻量化，它越轻量化就越好。
所以一开始就把事情做对多么重要啊！但后来就很多对的事情就会陆续发生。好了，彭总，我们可能就会到问题来问点轻松一点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你在不同的访问你都常人都会问你，就为什么说你要到香港去上市，对吧？当然我也知道说从你之前的访问你到港交所去上市的这个理由啊，当然包括因为说它是面向大中华市场嘛，那么香港又作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的融资啊就非常便利，而且还要是在港交所，它是没有一家和格米浪类似的直接有能够做比较的这样的一个上市公司，所以你觉得那个能够吸引投资者的眼球。但是其实我会反而觉得这一点有点好，对这点有点好奇，为什么？因为它和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同。比如说什么，你的业务主要还是在新马嘛，新马可能澳洲，那原来本来就应该在新加坡上市，听起来更合理，因为新加坡它也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吧？而且我知道说很多公司选择到一个地方上市，主要是在于说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的同行，而不是避开类似的同行。因为它主要是说当你有类似的同行，那么投资者才不会对你的这个工业这个行业感到陌生，他在做这个 valuation 在做这个估值的时候他就变得容易，那么因此更容易吸引这个投资者。所以我想说就这几年下来在港交所上市所得到的融资便利呀，受关注的程度是不是如你之前预期的那一般？
主要原因是因为格米浪一直以来都想着通过香港交易所的品牌透明度和知名度来进入中华市场和其他出口的市场。在香港上市后呢，的确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反应，我们顺利的拿下了一个港珠澳大巴。港珠澳其实我们一直来都在香港都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客户之一。港珠澳那边我们就曾经拿了差不多100台的订单，就是恰恰好那个时候跟做就是迪拜，因为迪拜我们也是通过下标，如果我们的公司不是在上市或者是一个有知名度的话，我们会要通过很多的审查，然后才迪拜这些他们才会给我们不会轻易的给我们下单的。
是
啊，上市 IPO 融资方面也很顺利的达标，我们也很满意，但是公司也没有继续的融资的计划。由于交易量和受关注程度的话呢，我相信只要随着电动车的趋势而通过业绩的成长，我们会受到我们更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所以我就说在生产基地在大马，在香港上市，面向国际市场，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这个巴士车身造车技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表现就符合完全符合了您公司格米浪辉煌条文这个原来定义，就是辉煌的表现。所以希望格米浪能继续辉煌下去。所以感谢你彭总，你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博士。
财经拷问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my 和 BFM 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浏览南商报的网页阅读这个访问的文字报道。这个节目财经拷问每逢星期二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是黄景荣，我们下期见。